复活节的印章。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4月10日在美国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复活节印章》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10，历时2小时15分钟。今天上午能在凤凰城全福音上人团契周年的纪念日来到这里，并得知主让我也成为该团契的一员，那这实在是我的荣幸。那我想首先问候卡尔·威廉士弟兄和他的妻子斯多美弟兄、休斯弟兄、奥特罗弟兄以及在讲台上的牧师们，还有你们全体善良的人们。那你们也许知道，在上个星期我也过了我的生日，那我的生日要比这个生日团契大一点。那位先生说商人团契今天刚好是5岁，那前几天有人问我说伯纳汉弟兄你多大了，我说26岁了。我问他说，我说我把头25年抹掉了，因为在那些年里我没有很好侍奉神，要是神也这么做就好了，要神这么做那可就不同了。那但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里。那我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因为我那每当我听到好的见证之类的东西或者好的歌曲，我总是担心我做了什么事儿会把这个气氛给搅乱了。那我只想插一些我认为适当的话。那我很感激今天上午那些姊妹还有那位黑人弟兄唱的那首歌，那我很谢谢他们。主的眼睛看顾麻雀，那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听过这些姐妹们唱过这首歌，那它对我帮助很大。那我把这首歌录了下来，那我刚刚又放了另一首歌来听，那就是我想与主倾谈。那我想请多森·瑞利弟兄，我的一位朋友，那看看他能否找到那些当年唱歌的姊妹们，那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那今天上午真想请他们再唱一遍。我希望 Terry 能把它录下来，我想他已经录了。那我想把这首歌转录下来，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那我的心愿就是与主倾谈，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是我们今天上午来到这里的原因。那我现在说说下个星期的聚会安排，我现在提前可以吗？那这个星期六晚上、星期天白天，那星期天晚上我都会在我家的教堂里做复活节的礼拜。那然后我就到加利福尼亚，那我希望在那里能再见到你们当中住在那一带的每一个人。那我想 Billy 已经发出去的那些广告写错了，那他说聚会的地点是比特莫酒店，但我们租不到，那现在改在伊斯蒙德酒店是吗？是大使酒店。那所以凡是准备去那里的全福音商人团契的成员，那请你们注意更正。那然后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后我就要去南非了，那从今天到出发去南非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在那里有3个国家，我们期待着这次旅程能在主里取得成功。那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那如果神一路带领我们去那里，那么在我从南非回来之前，那大概不会有机会再与你们见面了。那希望我这次去南非之行能够满载而归。那我上一次去南非时，神使我们举行的聚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有一次，光是一次的呼召，那据我所知，光是那里的本地人，一次就有3万人接受了基督。那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恐怕是指得到医治的人数，因为曾经有过一次聚会中有25000人得到了医治。那第三天，那德班的市长悉尼·史密斯说，说你们从窗户往下面的街上看看，后街上一卡车一卡车的满载着得医治的残疾人所丢弃的拐杖之类的东西，那些人多是在土族部落战争中致残的，他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用本地语言高唱着只要相信这首歌。我告诉你，我的心就像当你们亲眼目睹到这种情形时，休斯弟兄，你会感到你的辛勤工作没有白费，你明白，你已经尽力了。那我希望神再次重复这样的工作。那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去南非，而是因为我们盼望主的到来，就像歌里所唱的，我们在寻找那只失落的羊，要到最后一只找到的时主才会来。我们每只羊都必须在羊圈里，直到最后一只羊进了羊圈，主才会关上羊圈的门。那传道人弟兄们，今天上午我与你们在一起， 就是为了努力找寻到的最后一只羊。他也许今天上午就在凤凰城。总之，当最后一只羊进了羊圈，牧羊人就会关上羊圈的门。有人向伯拉罕弟兄和会众说话，那没问题。我现在不行，我差不多到了得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才行了，因为我越来越老了，那记忆力减退了，那所以要把经文等等都写下来。那过去我能有条不紊的把五十多条经文都记在脑子里，一点都不会乱。那现在不行了，脑子不好使了。那我们盼望着主的到来，那主祝福你们大家。那你们来这儿想，那当你们坐在这里听别人做见证时，你们就会想，等我起来做见证时也要这么说，是有太多的话要说了，说一整天也说不完。那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大家，那愿这个全福音商人团契不断长大，愿凤凰城的每个教会都能不断长大，那直到耶稣的再来。那这是我衷心的祷告。那现在那我们大家放松一下，那我们站起来祷告好吗？全能的神，我们耶稣基督的父，你使他从死里复活，让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和救赎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上午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这些被你救赎的人们得以站在你的面前，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第二次到来，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主啊，若我们当中有罪，就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们。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中的每一个病人。若是这里还有哪一个人不认识你，还没有认识到在这末世追求圣灵的伟大洗礼是圣经最重要的教训，那我们祈求神让圣灵今天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重新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父啊，将那些还在外面的人带进来吧。当我们阅读你的话语时，求主祝福并让我们努力传讲你的真理真道，让我们的心和嘴对真理张开，向谬误紧闭。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愿你用我们的嘴来说，用我们的耳朵来听，用我们的心来接受。我们奉预定万事的耶稣的名来求，阿们。那我想读一下圣经里的三段经文。那如果你们想要记下来，那回去可以再进一步的细读。那我会引用这一期的经文，那你们可以把它都记下来。那就是马太福音28:1-10，然后是启示录1:17-18，罗马书8:11。那我再重复一遍。那我要读的经节是马太福音28:1-10，启示录1:17-18，和罗马书8:11。那我们知道现在复活节就要到了，那在你们找经文记下章节的同时，那我想说一下，那我认为接着来的下一个星期是一年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星期。我想我们要庆祝的是地球上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一件事。那我想没有任何的事能够超过它。你可能会说，那主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是个伟大的事，但你要知道很多人也死了，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有许许多多的人被钉上了十字架，但只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关键所在。那我想要读圣经，那今天我讲的是复活节前的信息，那若主愿意，我准备讲40分钟。那我先读马太福音28:1-10。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着，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我们再读启示录一章十七和十八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阿们，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从第十一节开始，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我相信主耶稣会祝福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些的话语。那我一向都把复活节铭刻在自己的心里，那把它当成一年中最伟大的一件的事。我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这声音是不是听起来太刺耳了？是不是太大了？这样可以了吗？这样你们能听见吗？你们听不见？那现在好一点吗？我不要离麦克风太近。那我为什么说复活节伟大？是因为耶稣在复活节证明了圣经所说的，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在他复活的那一天为他弥赛亚的身份盖上了印记。这是复活节的印记。那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印章，那我们也谈论买复活节印章的事。那今天上午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复活节的印章。这个印章与我们花钱买来往书信上盖的印章，那例如结核病协会或其他等等的印章，它是不同的。那我想这是一枚特殊的印章。那既然复活节对于我们这些声称是神儿女的基督徒来说是一年中最伟大的日子，那么我就想通过这个主题来看看，对于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件大事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那在基督还没有降世的几百年前，那神的话语就已经说出来了。 就预言了他的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以及他的复活。那下个星期，那我们可能听广播或者是听教堂的牧师讲道时，那你们可能就会听到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了。但是耶稣在那些日子里所做的一切，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他验证了神的话语，那成就了神在圣经中对他所做之事的应许。那例如神说过，他来到世上要医治病人，要使死人复活，要赶鬼，要向穷人传福音，以及因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便为我们赎罪。那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做不到。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复活节却是给这一切盖上了印章，因为在他降世之前也有先知说预言，那也有先知医病，甚至是死人复活，做过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工。然而复活节却印证了这一切。对于那些真正的信徒来说，耶稣的复活节永远是证明神话语的印章，一切的模糊不清和怀疑都在那个有福的早晨烟消云散了。在那之前，人类像被关在监牢里一样，甚至对那些在这之前的虔诚信徒们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可能经历过大的复兴、圣灵的运动等等，但当领导这些运动的人一死，那看起来一切就都跟着结束了。但当耶稣出现时，他宣称我有权舍了我的性命，也有权柄取回来。后来他证明了他所说的。当有人说了某事，然后回过头来证明了自己所说的，那这对于我来说就等于给他所说的话语盖上了印章。那如果有人说，那就好像哥伦布，他相信地球是圆的，人们说了观察海上的船只，看这些船是怎么驶进来的，他先看见桅杆，然后才能看见船，这就向他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当时的人们都不相信他的看法，但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于是他就出去航行，并且完全证明了他的远见是正确的。神也决意要向世人证明他的话就是真理。那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并且证明了神的话是真理，他印证了这一点，并粉碎了所有那些模糊的印章，还有所有其他宗教的迷信等等。那些伟人们兴起说了一些至理名言，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死在坟墓里了。但唯有我们基督教的坟墓是空的，这就证明了他是死人和活人的神，他能使死人复活。那各个时代以来，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灵，证明了他是唯一能够起死回生的神。他借着他的应许，在复活节那天证明了他拥有战胜死亡、地狱和坟墓的能力。他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有谁敢做这样的声明？他不但做了声明，而且他以实际行动亲自证明了他说他所拥有的东西。那我认为，如果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能够证明我们所谈论的，那神就会让那一天早一点来到，明白吗？这才是关键。就像刚才那位姐妹说的，我们是世上的盐，没错，世人都在寻找这种盐。我们应该借着我们的生命和圣经来证明神的话语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日子。是神的话语，圣灵。那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如果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就会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耶稣他不仅向我们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拥有战胜死亡、阴间和坟墓能力的拯救者耶和华，而且他还把通向这同一个灵的途径指给了我们，让我们也有了能借圣灵 复活的保障，因为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的身体里，这灵也能复活你必死的身体。那活过来这个词的意思是只是以死的重新活过来，是在死了以后使得再活过来。那在这之前的许多年代里，那世人都被关在怀疑的牢笼里，直到神的话语得到了证明，不光是说说而已，而是被证明出来。我认为任何值得，那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往普天下去，将我的道教训给万民遵守，并施展神的大能证实给他们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些答应并说自己相信的人，神就给他们一个毫不含糊的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这将为他们所传的做见证。那我们可以说自己相信，但是在神应许的而且经过验证的神迹临到我们之前，我们只是承认自己是个信徒，还不能算是真正拥有了的信徒。那我记得不久前我在土桑听一个 KIR 电台的广播节目，那位传道人反对我们所传的，他认为五旬节的信仰除了骗人之外什么也不是，那不要听的，那这种东西反复无常。那他说任何一个讲方言的行奇事的以及声称能够靠祷告医治病人的人，还有为贫穷老弱者祷告的人，他们都只不过是在幻想，是些头脑有毛病的人，要远离这种人。我真想跟这位仁兄好好谈谈。他认为，他说那些事儿只是赐给五旬节时代的使徒们，那之后就没有了。但我看到30年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将这些恩赐设立在教会中，他指明在教会中有讲方言行神迹以及其他各样的恩赐。耶稣说，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多远的地方去呢？到普天下去，向谁传呢？向凡受造的，就是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应许的范围有多广呢？给所有的人。神迹随着谁呢？随着所有信的人，这些神迹将伴随着所有的人，凡受造的，这些神迹会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神给教会的最后一个使命，这是记得马可福音16章。那30年后保罗把这些恩赐设立在教会中，并在加拉太书1章8节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就是你们已经领受的福音不同，那他就应该被咒诅。我相信五旬节是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的，神的吩咐是给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是给万民听的。五旬节会永远长存，五旬节的祝福会临到一切信的人。那五旬节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对复活的确认。难怪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关于什么的好消息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神借着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使我们一起活了过来，我们现在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与他相交，与他谈心，与那些信的人交通。这个故事是何等大的喜乐。我对现在发生的事儿感到很困惑，我们是在把人们领向神呢，还是仅仅把他们领向教堂？我们必须把他们领向那位具有复活大能的耶稣基督。当然上教堂是好事，但如果我们只是走到这一步，那还远远不够。你能上教堂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你还要从教堂走向基督。如果我们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全体复活者的一员， 就必须接受这复活的大能，因为那是唯一能使我们从死里活过来的能力。因为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就必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应许。那注意，复活的精髓是要告诉我们并向我们表明，正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死的，他正活着，就活在这里，活在我们中间，我会与你们同在，甚至住在你们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全都承认基督还活着，我们也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灵从死里复活。那如果我们尚未活过来的话，我们便没有生命。那若神愿意，我们准备在这里插一个话题，那我们来教导几分钟，我们怎样才能复活？我们肯定这是真理吗？那这是你们的生命，那就是我的生命。如果这不是真理，那我肯定就是全世界最笨的人之一，因为我把自己的生命压在了一场虚空上面。你也是一样。但若这是真理的话，那我就要将自己全部献上，把我的一切都献上，来捍卫我所相信的。我认为我们绝不应当让我们的热心冷淡下来。当我看到复活节临近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激动，因为我知道那一天在神的眼中，他永远是对一切都盖章定论的一天。那我们注意到，那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同样的灵，现在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是耶稣死而复活的灵怎么可能住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知道是圣灵而不是神的话语使人活过来，是圣灵使神的话成为活的话，或者说是圣灵给了神的话语生命，给了神的话得以飞翔的翅膀，得以自由运行的通道。那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一粒麦子摆在那里只不过是一粒麦子，但当复活的生命进入了这粒麦子，就给了这粒麦子以生命。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曾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所以神必须用某种方法让这复活的生命进入你必死的身体。那我指的是你的身体。那耶稣就是道，你们相信这一点对吧？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作为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他使圣经预言他要如何行的那些话语成了活的。那里边他说要童女而生，他要医治病人等等，他使这些应许都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他是在地上彰显的道。那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当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才能使那些有关他的应许活过来。那我希望我们对此有个清晰的认识。耶稣本身是一个人，我是指他的肉体来说的，但是里面住的却是灵，神的灵。他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明白？耶稣就是神的道，因为他是那在神，那这是个很容易让人跌倒的词儿。那我希望你们在众人面前要用的恰当。那因着神的预知，耶稣是神所预定的，神的计划就是要差遣给人类一位救赎主，而这位救赎主只能是他的独生儿子。因此这是从在伊甸园里神就应许了的，耶稣一定会来到世上。那后来他为童女所生来到这世上，但还必须要神的灵使那些指着他所说的话成为活的，于是他就成了那个时代神活的话语。后来到了我们一定要有救赎主不可的时候，那律法已经不起作用了，其他的东西也不起作用了，只有靠一位救赎主了。而耶稣就是神应许的救主， 是神的道使他活过来。那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位住在那个时代救赎主身上的同一个灵，那神应许这末日要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你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那你就会与他一起得赎，因为住在基督里的同一个灵也住在你的里面，使你们在这个时代复活了，而且他还会在末世使你彼此的身体也活过来，是身体复活，再次的活过来。那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任何模糊的想法都应该消除了，这就是真理，明白？那关于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里已经证明给我们了，看到没？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也会使你们彼此的身体活过来。这个叫耶稣复活的同一个灵，也使真正的信徒复活并得永生。那是耶稣复活的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也使信徒复活并进入永生。那只有一种永恒的灵，只有一种生命是永恒的生命，那就是神，唯有神才是永恒的。而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是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他思想里的一部分。那当这个思想被表达出来时，就成了话语。所以在座的任何一个拥有永生的人，都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神的思想里的了。那只能是这样，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就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成了话语，这个话语又有了生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获得永生的原因。同样的道理，我们因着神同样的预知，借着神伟大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就是那同一个灵，而成了神的儿女。你们看，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时数以百万计的人都不明白这个真理。但今天早上，我们该是何等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圣经也证明，在那伟大的复活节早晨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此刻我们必死的身体里就已经拥有了这种的凭据。那当圣灵来认领那些属他的人时，当然首先复活的就是那些预定的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我希望我的传道人弟兄们能够明白，起初神是个伟大的灵，但那时他还不能称为神，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神乃是指一个受敬拜的对象，肯定是还没有任何东西敬拜的，连天使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神自己，唯有他是永恒的。但神要成为神，那就必须得有什么东西来敬拜他，于是他创造了天使、活物和、还有基路伯等等来敬拜他，这时他的伟大计划就开始揭开了。但记住，你如果你不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神的思想里，那你今天早上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在你里面有一部分是永恒的，而永恒是属于神的，在神的思想里早就安排好了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安排好了我今天上午站在这个讲台上，因为神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神从开始他就知道末了，因为他是永恒的。而你作为神的儿子或女儿，你从起初就在他的思想里了。当那圣灵来到，那你在世上的所作所为，那你都是个罪人。但在你生命里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感到很饥渴。那我听过长老会的弟兄，那浸信会的弟兄说过，说那人是属于自由意志浸信会的，他到处传道，那是我的弟兄。那在你心里有某种的东西，这东西不是你放进去的，是你根本不想要的，是种与你的本性相反的东西。但神因着他的预知把这东西放在了你里面，神他的道，就像耶稣他生来就是神的儿子，是以马内利，是神在肉身中完全的彰显。他在约旦河里受先知施洗时，他表现了完全的顺从， 当他顺从神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约翰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看，完全的顺从，圣灵因着他的顺从而选中了他。哦，刚硬的男人和女人们呢？当你今天上午坐在这里，你的心中有东西告诉你说，这信息是对的，这就是圣灵在寻找你，要让你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真理，不是以前的时代，而是这个时代。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守着以前时代的东西，但那时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耶稣出现的那个时代，他以道的身份来到世上，一方面是众人，另一方面却是神亲自的彰显，来印证那个时代的真理。这也正是我要对今天五旬节教派的人们所说的，我们正处在末世，神应许此时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的儿女要说预言，经上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这个时代发生在你们当中的，那些创造的奇迹便是由此而来的。前不久我在这里讲到一个故事，那听起来有些不恭敬，但今天上午我在讲这故事，希望你们不会感到反感。那你们很多人记得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农夫把一只鹰的蛋放在母鸡底下，结果这只鸡就孵出了鹰。看，是因为环境，那长老会、卫理会、浸信会，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孵出鹰来，肯定的，因为只要环境适宜就能孵出鹰来。就像波斯伍博士常说的，你可以把一个鸡蛋放在一只小狗下面，然后把狗捆住了，它就能孵出鸡来。为什么？是因为环境。任何教会团体若聚集在一起祷告，直到他们抛弃了那些教条之类的东西，单单仰望神，那他肯定也能孵出鹰来，这就像我现在站在这儿一样肯定。我认为这也正是全福音商人团契所做的，就是努力挣开那些环境的束缚。现在宗派主义越来越盛行了，一个人属于这一派，一个人属于那一派，让我们打破这种环境，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一个属天的敬拜环境。鹰会生长在任何地方的教，任何教会。这只小鹰跟着母鸡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母鸡咯咯叫的声音他怎么听得不顺耳。当母鸡在院子里用爪子刨粪堆时，那小鹰死活也搞不通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吃不惯那些的东西，因为那母鸡老是吃一些鹰不吃的虫子之类的东西，那这一切对小鹰来说都太奇怪了，那它看上去就像只丑小鸭。那是我这样说并不是亵渎，也许它是一个自由意志进行会的信徒或长老会的信徒。你知道那小鹰的妈妈知道她自己有一天她下过了一个蛋，她肯定有一个孩子生在什么地方。于是鹰妈妈张开巨大的翅膀，她飞向天空，她大声地呼喊着四处寻找她的孩子。有一天鹰妈妈飞过了那个谷场，尽管小鹰从来没有听过她妈妈的声音，可是她却感到这呼声是那么的熟悉，她听着那么的顺耳，她意识到这才是她的妈妈。鹰妈妈也认出了这正是她所寻找的儿子。神为每一个时代属他的教会都预备了那个时代的信息，是给那个时代的信息。尽管人们都随着自己的意愿设立了各种条条框框，但时候一到，那位起初就思想的并向那个时代说话的神的圣灵便出来寻找那个蛋了。当小鹰听到的信息时，便再也没有任何宗派可以继续束缚的，他要飞上蓝天，他必须要这样。他是只与众不同的鸟，他是只特别的动物，他是鹰，他能听到那呼喊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总一位弟兄，那威廉士弟兄他说的， 那是羊的食物，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陌生人。不管他以前的教会是多么尊贵有名气，但当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就是神的道，他们就不会再跟从陌生人，他们会就直奔到神的道那里，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就像磁铁一样。有一天我在印第安纳州参观一家钢铁厂，当哨子一吹，所有的工人就脱下围裙开始打扫他们的车床，把工作一天切削下来的碎金属屑扫到地板中间。我跟着那领我参观的人往前走，他说看这个，我看见每个工人都把工作服放在桌子上走了出去。那人按了一个小按钮，只见一块大磁铁从后面滑了过来，把那些切削下来的铁屑一个不漏全都吸了上去，然后移到外边，那磁铁一消磁，铁屑就掉进了一个化铁炉里，重新变成了铁块，用于制作车轴之类的部件。那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简直都着了迷。我说我在想一些事儿。他说什么先生？我说我注意到有些金属屑没有被磁铁吸起来。他说那是铝，磁铁对铝是没有吸引力的。我说我明白了。那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还有一块铁没有吸上去？他说先生你仔细看，那块铁是被螺丝拧紧，那吸不上去。我说我明白了。当他把那铁屑吸起来，说我说那些铁屑怎么处理的？他说他们全都送到工厂里倒进化铁炉，出来之后就再把它制成轮子。我说赞美主，是的，明白吗？在天上也有一块巨大的磁铁，有一天神也用他的手指启动这块磁铁，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连天使也不知道，唯有神自己知道。但是从圣经中掉下了一些的铁屑，就是那些相信圣经的信徒，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些可能是以前时代的车轴，还有一些可能是别的部件，他们将被用来实现神的伟大蓝图，但他们要被先送进神伟大的化铁炉里融化，然后再被倒进拥有神形象的模具里。但是只有那些能被磁铁吸引的才会被提。哦，知道那复活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有多么的荣幸啊。那注意要看清神话语的呼召，这是鹰对鹰的呼召。如果那个妈妈的叫声是像秃鹰，那小鹰永远也听不出来，他还是只能待在谷场里。但这却是鹰的呼叫，这个小家伙里面有某种东西让他意识到他自己是只鹰。每一个真正的信徒也是这样，当神的道被传讲出来，被验证并且被证明是神给这个时代的话语时，那这些信徒的心里必定就会有种的冲动。我不管他爸爸妈妈对教会有多么忠诚，还是他的祖父祖母对教会有多忠诚，但只要那教会的教导与这个时代的圣灵洗礼的信息不一致，那这个信徒心里就一定有某种东西会发出呐喊，他会离开那谷场，他必须离开。基督的教导在某个时代也许可能还过得去，但现在是鹰的时代，明白吗？时代变了，他必须离开鸡窝飞向蓝天。于是我们这地上的身体就复活，并被那复活的灵引导去顺从神的话语。那圣灵，那他像鹰一样飞过大地寻找他的信徒，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不是谁想来就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但没有人能自己来，不是你自己的想法，这吸引不是从你来的，而是神在吸引你，明白？所有父赐给我的都会到我这里来。如今圣灵就在地上寻找每一个神预定要在这个时代得永生的人，那一旦他找到了，圣灵就会像降在耶稣基督神伟大超凡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身上一样降下来，居住在人类的肉身里面。那注意，圣灵带来了复活的大能，那复活的大能降在耶稣身上，使他活过来，从而彰显了神对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应许。同样 圣灵也在这个时代临到我们身上，只要不是冒牌的圣灵，不是魔鬼模仿的圣灵，而是真正的圣灵，那他就一定会彰显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当他临到路德，圣灵就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应许；当他临到卫斯理，圣灵也彰显了给那个时代的应许；当他临到这个时代，他就彰显了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当他临到摩西，他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应许；当他临到挪亚，他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应许；当圣灵临到耶稣，他彰显了神给那个时代的应许。看到吗？是圣灵降下来，使神预定的那些人活过来，以便被提。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只真正的鹰，你就一定会明白这个时代的信息。如果你是一只真正的鹰的话，也许那只小鹰一直在谷场上凑合着吃鸡的食物，但他知道这东西就是不大对头。但一旦当他听到了真理，他便接受了这真理。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中，那耶稣说，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想想这有多简单。那些信的人，那这段经文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那明白我话的人。那比方说你走到街上问一个妓女说，你信吗？我当然信。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当然信。你受过洗吗？当然了。你再去问一个酒鬼，你们听见那个传道人讲道了吗？听了。你信他讲了吗？当然信。看到吗？那明白我话的，那些清楚自己在这个时代中位置的人，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是现在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当这新的永恒的生命住进了你里面，你就有了从必死的身体复活到不死身体的潜力，或者说是凭据。那让我再说一遍，当圣灵找到了你，我是指个人，并临到了你时，那就意味着你已经潜在的得到了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你设想了的并为你预备的永恒产业。这就是潜在的意思。那就好像你找我要一棵橡树，而我给了你一棵橡树籽一样，那橡树的生命就潜藏在这里橡树籽里。不过你必须要等候直到它长成橡树。我们也是一样，当你接受了神的圣灵，那就等于神的潜力正等着你，他已经承认了你，你受了神应许的圣灵的印记，并得以进入基督的身体。但神还在等着你完全长大。当神垂看骷髅地，看到耶稣正在受死，他不只是那耶稣是被心腹死的，也就是他的身体到了教会。这个教会相信神时代的话语，它是由脚、身子、头等等组成的。那神看见基督流血受死，看见教会与基督一起在复活节复活了。那我希望你们把所有这些都弄明白。那若主愿意，我这还剩下一点，我想把它给讲完了。那注意，那这是一个凭据，或者说是一种的潜力。那当你接受了圣灵，那叫你复活的大能就住在了你的里面，是潜在的复活了。那注意，你已经迈上了不断成长直至完全复活的道路。没有一棵树是一个晚上就长大的，树要一天天的长。我们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也是一样，你们受洗进入圣灵，就像教会在五旬节时受洗进入了圣灵并开始成长一样。然后神把那些枯干死去的枝子剪掉，但树还是在成长，它还在不断的成长，因为它要一直长到完全复活为止。当你成为信徒以后，圣灵就会带领你并让神的话语为你活过来。神活泼的道使你不断的成长，你先长出一个枝子，然后又长出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一直长到树顶。神的话语不断地活了起来，神的灵使你不断地成长。你注意看五旬节的时代，使徒们的身体借着他们接受的新生命而复活过来。我太激动了。想一想，看看这些人，原本是些渔夫、税吏、普通的家庭主妇， 都是一些家庭主妇、少女，他们都是信徒，他们相信这些都是真理，他们相信耶稣死了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他们相信这绝对是神的见证，是神使耶稣复活了。那在五旬节那天，他们去领他们的产权证。你们知道什么是产权证吗？这证明他们的欠款已经付清了，他们只要去那儿领这个证就可以复活了。这太令人激动了，耶稣已为他们买下了那块地，他们也接受了。那这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亲眼看见了复活，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见证人，我们站在那儿看见他被钉了十字架，当时乌云密布，天昏地暗，地大震动。在他们给耶稣下葬之前，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了耶稣的心脏，后来他们把耶稣的身体放下来并葬在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墓里。那后来到了第三天，他们发现他复活了。门徒说，我们是这事儿的见证，我们看见他复活了，我们知道他现在还活着。耶稣的复活对他们有什么作用呢？他的复活赶走了一切的惧怕，难怪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明白吗？当门徒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所有的恐惧便一扫而光了。但到了五旬节，他们领受了复活的大能，这大能使他们活了过来。这时我想到了你们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弟兄们，你们确实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潜在地领受了这能力，但问题在于你们还没有领受那张证明欠款与付清的产权证。神给过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神却是因着割礼的印记给他的约盖上了印。神也给你一个潜在的应许要你来接受，就是你会复活，在末日这身体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但你看，那张产权证上的欠款必须结清，只有产权证里所有的欠款都被勾销之后，你才算结清了。这时你才真正成为这个契约的所有人，你得到了那张盖了印的产权证，这证上所列的一切都属于你了。嘿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悔改受洗并恒心地相信他以后，神就会承认我们的悔改和我们对他的信心，他会把那张产权证颁发给我们。那证书是一张保函，保证所有攻击你的条例都已经被撤销了，你已经彻底悔改了。哈利路亚，这份产业已经被买了下来，并且你手里攥着这张产权证作为你的保障。当你手里拿着这张证的时候，看还有谁敢把你从你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说这地是他的，你让他试试，没有任何法律会允许你这么做，因为你是这张产权证的持有人。没有一个魔鬼教派，没有一个神学理论胆敢越过神所证明的地界，还有那张因着圣灵的血是我们的基督里得到了认可的证书。我们的复活就像耶稣的复活一样确定，因为潜在的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阿们。整件事儿，这复活的大能会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呢？它使我们的看法和观念都发生了改变，使我们只体贴上面的事。你过去那些抽烟、喝酒、赌博之类的恶习都死去了，这大能就在你里面，你活了。这复活的大能已经把你的身体带到了一种被提的状态。注意，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叫他们都活过来的时候，听我说，当这些人在五旬节那天从神那里领到了他们的产权证时，他们的魂得到了荣耀，他们呼喊，他们看到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的身体被复活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们再也不能讲地上的言语了。这大能激动他们，讲出了他们将要去了天上的言语。神复活的大能激动着他们地上必朽坏的身体，直到他们地上的言语都转变成了不朽坏的语言。这是何能复活的大能啊！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身体里， 也一定会叫你们彼此的身体活过来。他们被永生神的能力所复活，火焰般的舌头激动着他们，使他们用一种新的天上的言语向那些人说话。他们被提到，被提升到一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态。这在他们里面的活泼的新生命使他们的言语活了过来。他们开始说新方言。哦，是的，对，在给他们这个产权证之后，神还要把所有的应许都赐给他们，那赐给他们的复活大能也使他们有能力让圣经话语里的每一个应许都能够成为活的。所以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得医治。他们讲新方言，他们行各种神迹奇事，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应许。耶稣的死为他们赎回了神所有的应许，这些都属于神的儿子们了。耶稣示范了神到底是什么，我们怎敢把这一切都社会化并放到组织中去呢？我没有权这么做。今天是圣灵在找出那些诚心相信这信息的人。圣经中所应许的一切都是属于这种信徒的。当你完全接受这信息的时候，神就会把产权证颁发给你。神知道你一定会这么做，然后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你的了，并且圣灵会使这些应许都应验。呵，我们该变成何等不同的人呢？我们的亲眼看见神伟大的圣灵在这里彰显大能，这是多么奇妙啊！想想吧，圣灵亲自为这个时代做见证，这是耶稣说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谁敢把神的话抹去呢？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约翰福音14章12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就是保障。当我们看见一群人坐在一起并有神迹彰显在他们当中时，那就是他们手中攥有产权证的确据，证明那是神的产业。 Amen。 我们也是在复活节。 Amen。 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现在已经从世界出来，哈利路亚，向神的应许活着，不是我们将要，而是我们正在。这就是潜力，这是神的应许。他应许在末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就一定会被浇灌。注意，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都是神的应许。所有这些都在神的应许当中，耶稣将这些都赎回了给了我们。当我们成为，那如果我们在那种地方，就好像那只待在鸡窝里的鹰，如果你是被放在那种地方，那么现在圣灵正在这里寻找你。当他找到你的时候，你也会认得出他的呼召，你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时候，你也知道这些事儿是注定要发生的，很快就会被提了到空中与主相会。现在你正在基督里坐在天上。哦，这是多么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应许的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天父啊！圣灵也复活了他们与神的交通，所以那时他们是死人复活，他们趴在死人身上，那死人就活了。注意听，他们所行的事儿与耶稣所行的一样，因为降在耶稣身上的同样的灵也降到了他们身上。同一个圣灵怎么可能使这个人这么做，使那个人那么做呢？一个人怎么可能既声称拥有神的灵，却又否认神的道呢？却又否认神的工作呢？绝对不可能。注意，神的生命那在希腊文里称为左一，通过他们运行并且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的心思意念活过来，转向神的话语。我再给你们清楚地说一遍，神的灵运行在那些人中间，使他们的心思意念活过来，并转向神的应许。看，就是这样。那我想告诉你，注意，你要知道我现在是在说教会，教会也在基督里活了过来。尽管教会一开始只是神思想中的一份子，但如果神在创世之前 那几百万年前神说过啊，杜约翰将成为我的仆人。那后来杜约翰在罪恶里边生出来了，在不义中成长，像世人一样说谎话，因为他是人。但或许有一天他有一点良心，发现他就会加入某个教会，或许加入个五旬节派的教会，我不知道，也许他什么都加入。但只要他进到神的面前一次，明白？那么杜约翰就一定会认出谁是他的父亲，就像那只鹰认出谁是他的妈妈一样，他一定认得出来，明白？杜约翰起初是神思想中的一个属性，而后成了说出来的话，最后圣灵就会把这个话给找出来。现在他出来了，圣灵呼召了他，给了他永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神的道。看，当神看到耶稣时也是这样，当耶稣说成了时，神在耶稣身上的工作就完成了，神的计划都完成了。当圣灵临到你，你要真的是神说出来的那思想里的一份子的话，那你要是不是，那你就会困惑不知所措，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坐这坐那儿，却永远找不到真理的知识。但如果你是的话，那就是很快就会过去，明白？你就成了一个新人，救赎你的计划也就完成了，你已经准备好遵守神说过的一切与你有关的话，你会顺服他的道。那这个合同，是的，这个合同里的产权证，那张证书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你了，一切欠款都付清了，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被删除了，就像在五旬节那天一样，能让我们注意那在其他人身上的复活的灵。那我说过我不会讲得太久，那我要是照我对你们说的讲的头一个钟头的话，那我只剩下二十分钟的。那注意，这复活的大能只临到那有很多冒充得到复活大能的事儿。有许多人真的认为他们自己得到了，但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多人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看到别的基督徒所做的，而从中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那我们都知道撒旦的模仿所有这些，作为传道人你们都能看到这种模仿，喊叫跳舞说方言的等等，你在任何地方都绝对可以看到这些模仿的行为，甚至发生在那些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点都不承认的异教徒中。原来这些事他们全能做到，但真正复活的灵只会把信徒转向神的话语，就是把他们再次转回到鹰的食物上去，转回到他原来生活的地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话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们看看这复活的灵也临到其他的人，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那我们注意到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是怎么行的，看他们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借着这个复活的灵复活了。五旬节那天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候，他们自己心里很害怕，那些犹太人，那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他们很害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当复活的大能从天而降时，他们就得到了勇气。在几个小时前他们还不太确定，但是现在他们明白了，他们知道耶稣死了，也知道耶稣又活了，他们还在路上跟他说过话。但这种事儿是对他们来说的呢，还是只是指着耶稣而言的？在耶五旬节这天，圣灵这个产权证从天降下，使他们成为耶稣复活的一部分，成为耶稣团契的一份子。圣灵来了，并向他们确认他们一定会复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潜在的从一群胆小鬼变成了勇士。原来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所思念的那道，你别错过这一点。他们害怕，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道，甚至犹太人也承认。尼哥底母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门徒彼得甚至在耶稣面前发誓，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们都离弃了他，但这时他们都在耶路撒冷的这间阁楼上进到了神的面前。那突然间圣灵从天而降，使他们活了过来，这复活的大能使他们再也不怕为他们所相信的信息去做见证了。他们知道那就是真理，在此之前他们害怕， 今天世界上有多少长老会信徒、卫理会信徒、敬虔会信徒、五旬节派信徒，他们知道耶稣复活是事实，但是他们却不敢坚持他。我倒想知道临到你们身上的到底是什么灵，你们是耶稣复活的一部分吗？你到底是在那憋足了劲儿宣传人的道理和思想，还是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勇敢地站出来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们是他复活的一部分吗？你还是一大套教条的崇拜者，或者你只是往教堂跑的教友？你是不是只把名字登记在某个教会的名册上，然而却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呢？凡不信神全被话语的人就是罪人。那些法利赛人相信很多真理，他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神的道传讲出来之前他们是神的儿女，但当神的道传讲并被印证时，他们却也拒绝他们本来知道而且见证过的神的道，而变成了罪人。我们知道你由神那里来是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今天我想知道我们到底是站在谁那边。我问你们，我们怎样才能复活？你们敢不敢走出来？你们敢不敢坚持神的道？你们若是预定得永生的，你们当然敢。你们若是只鹰，那你们一定会不由自主的这么做，因为在你里面有些东西激动着你去做。或者你只是想要那些教条教义呢，说我上教堂我跟你一样好。看，你要是手头没有出生证明，那你怎么也不能明白这些，你就是不能明白。但如果你手里有这个出生证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明白，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你也是他的一部分。我怎么可能否认我是我妈生的呢？我怎么可能否认我身体里流着我爸爸的血呢？我怎么可能否认查尔斯·伯拉汉是我的父亲呢？我不可能否认。他再怎么不好，我也甘愿与他荣辱与共，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哈利路亚！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道，我怎能否认圣经是真理？还说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呢？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确实需要复活节，需要复活，我们需要信心能力的复活，就是男人女人都能站出来坚持神验证了的道。你们可能说，看我们有基督青年会，那很好，我们教堂正准备开布道会，我们需要众人来参加，我并不反对这些，这都没问题，但这仅仅是一种环境，这就像老母鸡的羽毛。但如果你是鹰的蛋，那当你去到正确的环境中时，你就会孵化出鹰来。如果神预定要让你明白这些真道，那你就一定会明白，你一定会复活。这是浸信会诞生的方法，也是卫理公会在他那个时代的复兴中诞生的方法。但是后来他们都蜕变成了鸡而不是鹰。前不久我说过，我在从土桑市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件怪事，我看到有一只老鹰蹲在一根电话线上。这只老鹰早就失去了它的特性，它本来是一种仅次于鹰的鸟类，当然它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鹰，但仅次于鹰，没有任何别的鸟能够赶得上鹰。基督是鹰，教会起码应该是只老鹰，它们应该比其他鸟类都飞得高，但这只老鹰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它失去了鹰的特性，它只是蹲在电话线上等着吃着死兔子什么的。他蹦蹦跳跳的像只秃鹰，而不能像雄鹰那样高飞。我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你们五旬节教派的人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教会正在失去它的特性，它落了下来就靠吃些死的僵化教条为生，却再也不能搏击长空去获取新鲜的玛拿了。本来老鹰也是自己猎取玛拿的，但如今他只吃那些被汽车压死的小动物，还有那些秃鹰吃的食物。他蹦起来像秃鹰，看起来也像秃鹰。我们把自己装扮得太时髦了，我们的妇女剪掉他们的头发，穿起了短裙，我们的男人也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在讲台上说出真理，我们的神的话语上早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靠神呐、啊，差派你的圣灵来寻找那些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也准备挺身而出的鹰吧。只有鹰才会冲向了未知的蓝天，而绝不会停在电话线上等着吃那些主日学校里的讲义。我要的就是神的话语，因为在里面有圣灵宝贵大能的彰显。我们需要一个复活节， 一个充满潜力的复活。我的朋友们，你要是满足于吃着世界的腐肉，那你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我的姊妹，我的弟兄，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活不到明年的复活节了，但我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对你们说，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当一个真正借着神的道而被预定的神的儿子，当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就会飞起来去迎接神的道，因为他里面有种潜能，使他一定要抓住那又真又活的道。新妇一定会迎接新郎，因为他是新郎身体的一部分。注意，我们早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特性，我们有些人星期三晚上来聚会，而其他人却待在家里看谁爱苏西，看电视等等这些世上的东西，各种属世的娱乐使你们越来越远离教会。我们早已失去了我们的特性，我们的神学院和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不过是一帮满脑子神学理论，只会用娱乐等乌七八糟的东西来取代祷告会的二流子。我们打扮时髦，削尖了脑袋想迎合现代人的口味，为了让那些人加入教会，你永远也别想借着那个东西带领他们归向主，他们变得更精于此道，他们在这方面比你老练多了，你要让他们过来到你这边，到洗礼的亮光中来，到复活的真正大能中来，不要试图建立像他们那样的教会，不要像他们那样的牧师，不要坐这坐那与世界合作。他们借着好莱坞发光，但真正的福音却放射出大能的光芒。应会听这样的信息，他们看的不是外表的闪光，他们寻找的是光芒万丈，放射出谦卑的光芒、爱的光芒、大能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应所追求的。你不可能再在股场上抛出点东西来讨他的喜欢，那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你永远也不能再对他讲这些，因为他再也不相信这些，他只听了划破长空的呐喊，我曾死过，但现在我活了。他们改变了，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哦，荣耀归于神！我要激动你们必朽的言语，我要激动你们必朽的口舌，我要给你确据，让你知道在复活的时候，我要让你复活归我。心灵饥渴的也会拼命的扑向神的这些话语，他认定这是最珍贵的珠子，他会变卖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黑门，神会帮助我们，朋友，我们的教会正在失去它本来的本性。我得快点想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看看那些门徒的行为，他们怕得要死，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真理，但这一认识与当时流行的看法和信仰相反。当时最权威的信仰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等那些教派党团的信仰，他们视耶稣为异端，但是耶稣就是验明了的道，耶稣就是圣灵。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这里指的是那在他里面的生命，而不是他的肉体。神正在领导教会，就像他那时所做的，呼召他的儿子们去顺服他的话语。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呢？换句话说，罪就是不信。谁能指出我父要我做的事我没有做的？谁能指责我？你们哪个能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没有成就我父的话？哦，当五旬节时代的教会达到了那种地步，也会说谁能指责我不信呢？哦，基督徒啊，将自己跟鹰认同而不是老鹰，那老鹰已经软弱无力，再也飞不高了，那边永远不会见到鹰那么做，他绝不会这么做。鹰在蓝天猎取食物，神这么创造的他，使他能够看见，他只吃新鲜的马拉，不吃那些死尸腐肉。当希伯来人过旷野时，有人想吃那些死了过了期的马拉，但马拉却生虫变臭了，都长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些隔夜的马拉污染腐烂了，我为什么要吃那些已经死了多年的食物呢？外面看上去还行，但不是新鲜的。我们每代人都应该吃新鲜的食物，我们应该像鹰一样一代一代都在寻找新鲜的食物。注意，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人，我们来看看旧约里的一些先知，看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斯蒂凡，看他在那些公会的人面前是怎么做的。当公会把他带上来，那一大群的信徒，我是说他们应该成为信徒，他们把他带上来为的是要定他的罪。那斯蒂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割礼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就是那永生，你们的祖宗怎样对待以前的先知，你们也怎样。 他们听了就咬牙切齿，因为他们不想听斯蒂凡这些反对他们的教条和宗派的话。后来他们拿石头把他给打死了。斯蒂凡举起双手定睛往天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因为他拥有了复活，复活的大能在他那里，把他带到了耶稣的怀里。注意快点，我们再看腓力，他在没有人敢举行复兴会的地方发起了一个大的复兴，那里所有的教会都跟他合作，他发起了一场伟大的复兴。这是神复活的大能对他说，腓力，你在这里掀起了大复兴，但是我想你去跟一个人谈谈。腓力顺服了神，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有多少批评，哦，腓力，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走。我能，因为神叫我走。腓力就起身往旷野去，找到了那个太监。后来怎么样呢？腓力说，他说，你若是一心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就给你施洗。腓力给太监施洗后，看腓力被复活的大能所激动，他离开了成千上万人的复兴，而跑到沙漠里去向一个人传道。哦，这件事做得太没道理了，不是吗？这边有上万人需要你，那边只有一个人需要你。看，但是复活的大能派腓力去了神安排的地方。哈利路亚！男人们女人们，那复活的大能会使你们站稳了，会使你们去做神想要你们做的事。我不管别的人怎么说，邻居可能说，哦，那个人一定是神经病，他读圣经还整夜祷告，我才不管他们怎么说呢。只要是神呼召你做了就去做。没错，别人说我们不能搞那种老式的五旬节粉新会，但我们能。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心里搞，不管别人怎么想，在神里你是多数。注意，在顺服了之后，那仔细听，在腓力遵守了神的话语之后，当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五旬节时接受了复活大能，就把他提了去，使他的身体活了过来。他被提到圣灵里去，到好几里远的地方，后来有人在别的国家发现了他。这就是神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是五旬节信徒，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若住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明白吗？好的，注意，我们再举另一个具有复活大能的人为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叫做以诺。那当有什么新名堂出现了，有什么东西出来了，有人说，哎，我们必须去学校啊，我们应该这样那样，但以诺却只管与神同行。神说要他做什么，以诺二话没有，一个字不漏，全都照做。他与神同行。以诺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时代被呼召的鹰。时候一到，他被复活的大能充满。那记住，以诺行在神面前有500多年，他从没有错过神话语的一个字，他从来没有一次不守规矩，他每一次都持守了神的见证。神叫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都做了，从不争辩，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为什么？因为他充满了神复活的大能。但时候到了，这位老人要死了，神就放下一个梯子来，以诺就顺着梯子上天回家了。神复活了他，把他必死的身体踢走了。 Amen， 这就是复活的大能。再看以利亚，以利亚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以后，他被复活的大能充满，他痛斥当时那些剪着杰西·肯尼迪发型的人，他大声谴责耶洗别，他告诉那帮传道人和祭司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们就是不信他。他极力的谴责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还有那些败坏的事。他被复活的大能充满到一个地步，以致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神从天上喂养以利亚，把他带出来安置在一边。当他死的时候到了，他如此的被复活的大能充满，约旦河水为他分开，他就走了过去。神派火车火马下来，把他接回天家了。他成了神真正的儿子，满有复活的大能。注意，以利亚有个接班人，他的名字叫以利沙。以利沙的复活大能是以利亚的双倍。他传道约80年，尽管说他活到80岁，他医病使人复活。他死的时候没有像以利亚那样被提，他们两个都代表了教会。有的圣徒走了，有的圣徒睡了。但注意，当以利亚被提升天的时候，那以利沙确实在神里睡了。他们都蛮有复活的大能，看看他临死前的预言，看到没？那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死了还是怎么了，那复活的大能却永远不会离开。以利沙死后多年，他的皮肉都烂掉了，那些虫子已经把他给吃光了， 但有一天有一些人正在埋葬死人，后来他们把那死人丢在伊丽莎的骨头上，但伊丽莎的骨头都埋了复活的大能，那个死人竟然死而复生了。阿莱路亚，那人从死里又活了过来，因为那在神圣徒里面的复活大能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就留在那对骨头里。好，记住，我们若是神的心腹，我们就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死亡也拿复活的大能没有办法。我这皮肉被虫子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荣耀归给神。这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我这样一个已经56岁并且知道大限已尽的老人，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啊！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表明这个愿望。虽然我里面没有什么良善，我也没做什么，但我知道在我里面有着复活的大能。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天那能力是我从世俗中复活进入了永生，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见到异象，说过预言，还没有一次不应验过。我也说过预言，说方言，我是借着那住在我心里的神的灵行这些事的，那就是复活的大能。我知道有一天我的救赎主还活着，有一天他会来，那是圣徒的骸骨就会复活，去与他在空中相会。你们可以把我葬在海里，把我烧光，随便你们怎么处理，但那复活的大能却是永恒的。好，我现在就有一种复活的感受，瑞德先生，我有这种感受已经好多年了，他就在我里面，也在你里面，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就必使你们从世俗的事里活过来，而是转向神的道。这大能使你从现在的生命中活过来，去到永恒的生命中。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却与基督一起复活了，并坐在天上与基督耶稣一起共享上面的马拿，观看神的手彰显和证明他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好像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在地上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他将不再以神儿子的身份出现，而是人子以这个末世预言的信息的形式回来。那是飞鹰的时代，而不是狮子的时代，也不是牛犊献祭的时代。每次都有一种宗教的能力出来迎接世界政治势力的挑战。当这个有宗教能力的狮子兴起时，是为了迎战罗马的势力，然后到了献祭的时候，这是牛犊就出现了，因为它是用来给主献祭的牲畜。后来到了改教的时代，这是脸面向人的活物出现了，那些改教家就是从那时兴起的，路德、贝斯利、加尔文等等，一直到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但最后一个出现的信息乃是一只飞鹰，这是鹰的时代，启示的时代，神的道已经彰显，神的道已经得到印证。孩子们，进入这圣灵的洗礼中吧，来全心相信这末世的信息，神会大大的充满你。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那记住，我们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就像神使耶稣的骨肉从坟墓中复活一样，谁也阻止不了那些拥有潜力的人复活，死亡奈何不了他们。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复活节，我们正在复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复活了，他颁发给我们证书，我们就抓住了这个圣灵的喜。他永远都活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已经证明了他是一样的。弥赛亚的妻子就是那些受膏的人相信这一点。什么是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如果耶稣作为那个时代的受膏者，成就了神的道，并成了受膏的救赎主，而且神使他的身体复活，那么他的心腹就是这个时代的受膏者，而且与他一起复活了，因为他们两个是合一的。 Amen。 我真希望把我所看见的都告诉你们，要是我受的教育高一些，我就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希望神的圣灵临到你们，把这些放在你们心里，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复活，我们现在就在复活里，我们在复活中跟耶稣坐在一起，但这只是指那些有了生命的， 不是指那些没有生命的，他们不会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他们会一直以为自己得到了圣灵，已经得救了，但当被提发圣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注意，死亡不能阻止神复活的大能。注意，死亡阻止不了。你们说，伯拉罕弟兄，我妈可是一个有蛮有灵性的人，我爸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我爸那么有能力的。但是他死了，当然他死了，但死亡并不能阻止他复活的大能。摩西拥有复活的大能，你相信吗？除了耶稣，没有一个人能像摩西那样。他不仅能见异象，而且他还能与神面对面的交谈。有一天，连女先知米利暗居然也诽谤摩西，神向他发怒说，你难道不怕什么？在地上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像我的仆人摩西，没有一个人能像摩西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他所说的没有一次不应验的。明白吗？我向摩西说话，你们不惧怕什么？我不许你们说了一个不字。就在那时，米利暗立即长了大麻风，病得要死。在此之后，他没活多久就死了。摩西当时为他祷告，神医治了他的大麻风。在摩西120岁传道80年的时候，他登上高山，然后就死了，并被葬在谷中。但是那复活的大能还在他里面。那800多年后，他又站在变相山上。Amen。 他是什么？他也被包括在那次复活中，他肯定是他有神复活的大能，他就站在那里。你们看，约伯、亚伯拉罕、以撒这些圣徒都在那个伟大的早晨与耶稣一起复活了。约伯还有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在基督降世1000年前说这话的。那据说约伯记是在创世纪之前写成的，是圣经里写作年代最早的一本书。当约伯受试探的时候，甚至连他的妻子，在地上有的最亲近的人也说，你干脆祈祷成死了算了。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后来当神的灵临到约伯，他开始发预言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他为自己预备了一个葬身之地，他说，我要买这地。于是他把那地买了下来，作为埋葬自己的地方。后来出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教会的成长不断长大。亚伯拉罕他也拥有神复活的潜力，就是神永恒的生命，因为神呼召了他。注意，在他的妻子萨拉死去的时候，他在巴勒斯坦附近靠近约伯坟墓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埋葬了萨拉。后来亚伯拉罕自己死了，也与萨拉埋葬在一起。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死后也与亚伯拉罕睡在同一块地上，是同一块地上。以撒生了雅各，雅各是在埃及死的，但作为一个具有潜力，也就是那复活大能的先知，他说，约瑟，你绝不可以把我葬在这里，过来，我先知的儿子，把你的手放在我这被神弄瘸的腿上，向天上的神发誓，你绝不会把我葬在这里。雅各心里想的是什么？难道埃及就不如别的地方好吗？因为他是个先知，他知道复活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复活不会发生在埃及，而会发生在巴勒斯坦。他说，把你的手放在我这瘸腿上，向我所侍奉的神起誓，你是我先知的儿子，你绝不把我的尸骨葬在这里，把我带回家葬在那里。作为先知的约瑟就把手放在他父亲的瘸腿上，说，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起誓，我不会把你葬在埃及。后来约瑟将雅各的尸体带上去葬在那块地上。为什么？为什么？当约瑟要死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不要把我葬在这里。为什么？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但神有一个计划。约瑟是个先知，他说，总有一天，仔细听，神要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出去，当你们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走。那复活的大能就在他的骸骨里。哦，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神也会叫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不要把我的骸骨放在这里，要把我的骨头埋在那里。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些骸骨，我这里有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约伯看到了，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要见到他。他们都知道约伯是个先知，亚伯拉罕是先知， 以撒是先知，雅各是先知，约瑟是先知，他们都有根据神的话语而得来的启示。在那个复活节的早晨，当耶稣来救赎了所有信他的人，根据圣经，这些人也复活了。那复活的大能进到约伯的坟墓里，里面可能连约伯的一勺骨灰也没有了。千百年过去了，约伯的骨头早已经变成了灰，成了地球上的气体了，只剩下一点点骨灰还在那里。但是照着神话语的应许，千百年后，那复活的大能把约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些所有圣徒都从坟墓里带了出来，与耶稣一同复活了。这是圣经说的。马太福音27:51说，一睡圣徒的身体都在复活节那一天的早晨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了潜力，他们拥有复活的大能，明白？所以能从死里复活，与耶稣一起复活，共享复活的喜乐。他们都是满有复活大能的人，他们都拥有了真正的复活节印章。你说我要是生活在旧约时代就好了。等一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你们好好读一读。那你说论到睡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不是装出来的信，而是确实相信，那已经在主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些拥有复活大能的新约时代的圣徒，在耶稣第二次再来时也要复活。这就像那些连骨头里都满有复活大能的旧约圣徒被改变彰显出神的能力一样确定。那些神话语临到的先知，他们都在复活的早晨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了。按照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他再来时复活，那复活的大能会临到他们的骸骨上。难怪我们为病人按手，难怪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弟兄和姐妹，我们不该互相仇恨，因为神的道纠正我们，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互相尊重。你们要是不这么做，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没有用。教会里有个小弟兄，那他是个信徒，那前不久这个小弟兄的耳朵上得了癌症，但他跟谁也没说。那他在那儿的一个房子里工作，那有一次我跟他一起打猎，那还有莫里斯弟兄，道森弟兄，威廉士弟兄的儿子，那我们在一起打猎。我偶尔看了一眼那弟兄的耳朵，我看到他肿得很厉害，我说多罗曼弟兄，那耳朵怎么了？他说伯拉罕弟兄，这东西长在那儿已经好久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我就拉着他的手，他耳朵上癌细胞已经长得好大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这么拉着他的手，那癌症就从这位弟兄的耳朵上消失了。一两天后，他的耳朵上甚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这是因为他借着复活的大能敬畏天上的神，从而杀死了那些癌细胞，并挽救了多诺万威尔茨的生命。学着，这怎么回事？说你们凤凰城的信徒吧，你们相信神的医治，你们看看那些有复活大能的人，当他们按手在你们身上时，就你看会发生什么？这是复活的大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是复活的大能。当鹰呼唤鹰的时候，那就注定要发生什么事。要若是鹰向秃鹰呼唤，那就等于对牛弹琴，但当鹰向鹰呼唤的时候，鹰就会离开鼓掌飞向蓝天。当他们双方都相信的时候，那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这两位先知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都代表了神复活的大能。要注意，那就同样的一个词儿，一个是赶上，另一个是被提，明白？赶上被提，他们已经被提了，而我们会赶上他们，在空中与他们相会。也就是说，我们也会被提，在空中与他们相会。注意，一只鸟要有两只翅膀才能保持平衡，对吗？以利亚是一只被提的翅膀，而以利沙是一只复活的翅膀，看到吗？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代表了那些已睡和还活着的圣徒。那记住，他们被激发之后，他们看到了隐秘的事情。那这些人被激发之后，他们看到了隐秘的事，并且一直看到我们这个时代。 那些先知，看保罗，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人们会怎么做，全称自己是基督徒。保罗是一个蛮有复活大能的先知，预先见到了今天要发生的事，我们相信对吗？保罗领受了复活的大能，你们看到那复活的大能预告要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没有一样不应验的，没有一样是错的。这就是复活的大能，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是能力，是复活节的证书。复活的耶稣将这证书颁发给了我们，为的就是要向我们保证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注意，你们全福音商业团契的人还记得有本小册子叫做透视时间的帷幕吗？我开始变老了，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我以前经常听刚才那些姊妹们唱的那首歌，我想与主谈心，这盘带子我已经保存了差不多18-20年了。我去到外面祷告，然后神复活的大能来了，我该休息了。我常常看着天空说，看看远方吧。我记得那天早上我被提了上去，我妻子现在正坐在后面，我上她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当时我坐起来往上看，她还在睡觉。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若想为主做点什么的话，伙计你可得快点了，我已经50多岁了。只是圣灵把我提了起来，我看到那边有许多圣徒，那情景就像我这个福音传道人现在站在这桌子边，上面摆着圣经一样真实。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任何事，有哪一个没有应验的？如果有，我要你们指出来。每一次我在台上说的，岂不都完美的应验了吗？每一次岂不都按神所说的成就了吗？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时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向我跑过来，伸出双手拥抱我，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看见我自己还躺在床上。呵呵，主啊，他让我看到时间帷幕的那一边，那是什么？复活的大能，那复活的能力要把我们提走。那复活的大能如今又来到了这末世，这就是我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原因。今天在座的许多凤凰城的人们都听我在这里讲台上告诉过你们，主如此说。你们多少人还记得我那时就说过，有些事是注定要发生的。我看见七位天使降临，生活杂志也刊登了那幅出现在27英里的高空，跨度达30英里的云彩飘过时的照片。当七位天使出现在那山顶的时候，弗瑞德·索斯曼弟兄、基尼·诺曼还有许多人，他们不是都在场吗？山丘周围几英里的地方都被震动了。七位天使站在那里，将一把剑交在我手中，说：“回到家去，把给你的契印揭开。”于是结婚、离婚、骨折的后裔等等这些真正的奥秘，还有所有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被解开了。但是主此说，这是什么呢？是复活的能力临到了教会，让主的心腹为即将到来的日子，就是那复活的大能做好准备。哦，神呢，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相信这些。你明白这复活的大能会不会使你受益，全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你必须要相信，你若不信，他对你半点作用都没有。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站在众人面前说，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一个没有应验的？我何曾伸手向你们要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众人说都没有，但我们就是想要一个王。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他们要的是自己的主意，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他们老是在原地兜圈子，这就表明复活的能力根本不在他们里面。你说我会讲方言，我能跳舞，能喊，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有复活的大能的话，你一定会认出来。就像那只小鹰那复活的大能是他的妈妈，是道，是主此说，是神所应许的，所预言的，是准确照预言应验的事。我们要摆脱一切怀疑的阴影，我们已经潜在的复活了。圣徒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充满复活大能的耶稣说，你们若拆毁这殿，你们以为花了40多年才建起来，但我3天内要再建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这么说？我要问你，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因为他知道他是谁。Amen， 我真想把这话牢牢地扎根在你们心里。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神所写有关他的一切话语他都成就了，他知道他就是大卫所说的那一位。你知不知道圣经里也提到过你？你知道你的位置就在基督里吗？你们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神的话语每天都是新鲜的吗？当然是，这道是你的，你是鹰，神的道就是你的食物。耶稣知道借着神的能力他凡事都可以行，因为圣经预言他会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他毫不惧怕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因为大卫说过，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了身体里的任何一个细胞也不会朽坏，而人身体的细胞在72小时内开始朽坏。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如此充满复活的大能，以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复活了。 他看到神和先知们指着他所写所说的一切话，他都已经成就了。所以他知道这句话也必定成就。作为一个信徒，神说的每一句话，你的灵是不是都说阿们？神的话语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了呢？当遇到神的话语时，你会不会退缩说我的教会可不是这么教的？那你就该小心了，老鹰。注意，鹰会相信神的每一句话，不会怀疑，他们相信神的话。注意，耶稣知道这事儿一定会发生，因为神的道是这么说的，经上记得关于他的每一句话都必定会成就。他知道经上的话都是神圣的先知借神的能力写成的，经上预言了耶稣要这么做，而这些预言绝不会失败，不可能，神的道没有不应验的，圣经是圣灵写的。那还有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他住在你们里面，也要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不管你是拿枪打，还是用火烧，还是讥讽攻击拒绝，随你怎么样，但神还是会叫他复活的，因为神说了一定会的。神的每一个信徒都拥有这一应许，都知道这是真理。所以弟兄们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到了复活节。在我们结束之前，让我们再看看变相山。变相山，我们都被预表在变相山上。那注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是神复活的大能。我们都在变相山上，在变相山上有代表死去圣徒的摩西，有复活和荣耀的耶稣基督，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他们都站在山上，死去的圣徒、被提的圣徒，还有荣耀的耶稣。你说，那有一天我听个伙计说，你们这些人若有那种大能，就该到外面去告诉人们你们自己有多了不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明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自己有什么能力，但我们只做一件事儿。当着大能临到他们，他们四下观看的时候，他们却只看到耶稣。一个真正的信徒绝不在乎教派怎么说或别的什么事儿，他只想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要你看到荣耀的基督。一个真正的变相山上的经历只会荣耀耶稣基督，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荣耀摩西，没有荣耀以利亚，也没有荣耀他们自己或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只看到了荣耀的基督。这就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心里所想的，荣耀耶稣基督，也是他努力要使人们看到的，而不是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团体，如果你这样那样。呵呵，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么做，只看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基督被尊为大，并成就他给今天的应许。在这复活的伟大时刻，注意，当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在一起，知道我们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时，这就会给我们带来的喜乐。这是何等大的喜乐，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所关心的事。他们关心的不是教派，不是组织，也不在乎别的女人怎么想，他不管这些，绝不，他们不会跟别的女人一样去做那些事情，男人也不会那么做，他们不会跑到某个组织那里溜须拍马，生怕被人家除了名就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不在乎那些，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如粪土，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渴望，那就是让耶稣基督得荣耀。他们的行为必定与神一致，这是绝对的，所作所为都为荣耀耶稣基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道，对吧？对，我们看到他用同样验证的方法证明了他的复活。是什么方法呢？就是看到你的生命借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这应许彰显出来，从而证明了他仍然是活着的。即使这个国家所有教派的门都对我关闭了，我也不在乎。但是我说过我已经56岁了，我可能会突然死去，我也正处于心脏病一发的年龄，在我这个年龄这样那样的疾病随时都可能发生，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但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这对我就已经没所谓了。不管我什么时候被召，生命什么时候完结，都已经没所谓了。我也不在乎世人是否知道我曾在世上寄居过，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你们也没有必要给我立个纪念碑，盖个纪念馆来表明我曾生活在世上。唯有一件事我要世人都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将这证书牢牢地抓在我的心里，我知道即使有一天我葬身在大海里，或在非洲被杀，我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事儿， 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已经有了神颁发的证书。哈利路亚！所有的门可能都对我关闭，那对我没有半点所谓。我并不想荣耀什么人、什么组织，也不想荣耀我自己或任何团体。我只想人们明白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灵活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难怪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如今他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现在而不是将来，现在我们正同他一起坐在天上。当我们拥有了圣灵，也就是那张证书，那就表明我们一切的疑虑都被打消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活着，不是我活着，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你活着，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因为他永活的真道正活在你们里面，表明你们这些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灵恩派的观点，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一笔勾销了。就像在变相山上所有的先知等等都结束了一样，路德会、卫理公会、长老会，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是这时代的道。这时代是揭开基因的时候，所有这些奥秘已经被隐藏了这么多年，从伟大的金字塔时代开始的亚顶石就没有被放上，但如今这接口的地方已经被研磨好了，只等大卫之星这块亚顶石降临到他的位置上，就是降到永生神的教会上。那时他的教会将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直飞到荣耀中去。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力，是现在，就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能说新方言，说预言，能预见，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已经死去，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拥有了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将来在那个复活的早晨，当死亡的封印被揭开时，我们都要复活。哈利路亚！我们要复活，阿们。在地狱里有没有足够的魔鬼能阻挡我们这么做？我们是神为这个时代所预定的，神的道通过我们彰显，我们借着神话语的应许活在主的面前。地狱里的魔鬼也阻挡不了我们复活。在复活的早晨，魔鬼不可能关闭我前面的门，也已经被砸得粉碎。哈利路亚，我自由了，我是一只鹰，不再被关在牢笼里，我自由了，我已从死里复活，并进到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里。不光是我，在座的每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你们是鹰，我们今天活着，而且永远的享受着复活，因为他活着，我们也活着，他活在我们中间，并且使我们都活着。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就一定会在那个永恒的复活节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荣耀归给神。哦，把这世上的一切都拿走吧，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但把耶稣给我。 Amen， 我爱他，他对我来说就是全世界。也正是因为如此，你们是他的一部分，我是你们的一部分，你们也是我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耶稣的一部分。哦，基督徒啊，我们现在拥有多么好的机会，我们所有的机会是圣徒保罗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以诺、以利亚所有那些先知们从来没有过的机会。在远方不知什么地方还有一只小羊，直到他回到羊圈，否则耶稣是不会满足的。借着神的帮助，借着异象和主次说，我就要跨海去非洲了。那只最后的小羊也许是非洲的一只小黑羊，他们说那些黑人甚至没有灵魂，但神不这么看。我要去寻找那只羊，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管它在哪儿。 我希望我在讲这些严肃的问题时没有得罪我的弟兄们。我并不是不想要你们上教堂，相反我想要你们去教堂。你们继续去你们的教堂好了，但不要让那个教堂成为你们的盼望。不要说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呵呵，弟兄姐妹们，要属于基督去教堂，但只要属于基督。哎呀，如果你还没有那复活的潜力，让那潜力现在就把你复活到生命中去吧。你们现在就接受的好吗？这屋子里充满了复活的大能，我感到它笼罩着我。我知道神的大能就在这里，他是那能看到异象的伟大先知，他是那能预知万事从无错误的预告者，他是那说出话来无人敢否认的全能者。他关了没有人能开，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他今天就活在凤凰城，行走在那些重生的花朵中。难怪在复活节的早晨，每一朵百合花和玫瑰的脸上挂着露水的眼泪。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是出自泥土，但在遥远的天边却有永不凋谢盛开的鲜花在等着他们。是的，难怪喜乐的泪水流过我们的脸颊。当我们感觉到那同样的转变大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难怪我们的心颤抖震动。我们甚至说起了来自天上的语言，我们被神复活到他的面前，讲方言，说预言，见异象，一切都与神的话语完全一致。如果所预言的跟神的话不符，那你就不要信，但若与神的话一致，那就是主如此说的。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的复活节印章，愿这印章上的每一个字都进到你的心中。这印章证明什么？它证明你是活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你们自己知道，当神认领你的时候，他就用复活节的印章将你封上，你就与基督一起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早上你们若是还没有被封上，当我们低头时你们要接受他。会众中有一个人说了预言，你们听见了吗？让我们低下头好好想一想。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人们呢，我们还能期盼什么呢？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呢？你们看看台湾还有整个世界吧，那些原子弹等等已经准备好，随时都可能毁坏摧毁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紧张恐惧惊叫。那些电影还在装腔作势的露出一些搞笑的节目，正如一个小男孩在夜晚走过坟地时吹口哨壮胆一样，试图使人们相信一切都平安无事。您不要受骗，主来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前几天一个在海湾那里打鱼的渔民走来告诉我附近有关那些礁石之类的东西，又对我说起鱼类通常在早晨进食，但在希腊发生地震不久之前，他们到了进食的时间却都不去吃了。这怎么回事？鱼并不是生活在地面上。当第二次发生地震之前，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于是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鱼在那个时候都不吃食了，而且每天很早起来捉鱼吃了海鸥，那天也停止了吃食，光是站在岸边远离峭壁悬崖，几分钟之后海里就像开了锅一样，海啸发生了。你们看，鱼在事发之前就知道要出事了。我去到印度，在那里读过一篇报纸，这个地震肯定已经结束了，说的小鸟都不回石缝里的鸟窝，牛在大热天也不愿站在牛棚里乘凉，羊群跑到田野中间互相贴靠着。在地震发生的前两三天，各种动物就远离岩石了。为什么？那些羊知道要出事了，他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那些鸟知道要出事了，那些海鸥也知道，鱼也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这是同一位神在带领动物躲进方舟，圣灵充满了人们吗？难道你们还看不出什么事注定要发生了吗？你们不要热衷于那种席卷全球的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件，没有什么事比耶稣再来这事更大的了。记住，只要记住主的话语和应许。你们还不赶紧出来吗？远离那些高墙，复活就在眼前了。 这里若有人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复活，或者不确定自己里面有没有那复活的大能，即使虫子会把你们的皮肉吃尽，即使原子弹就在你肚子里爆炸，也绝不会毁灭那复活的大能。不，不会的。在你中间，姐妹们、弟兄们，因为你们宝贵的名字已经写在那边羔羊的生命册上了，没有人能将你的名字涂抹掉。就是把全世界的橡皮都加起来，也不能把羔羊已用宝血赎买之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但如果你不确定的话，那你可千万别在这里存侥幸的心理。明白？你可能在什么地方侥幸闯过了一处交通路障而没有出事，但你别想靠侥幸闯过这个路障。不，不可能，你肯定会出事的。但你不需要这么做，因为红灯正亮着。绕过去，绕过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绕过世俗的一切。来吧，让我们一起在庆祝这伟大的复活节时复活吧。这个星期里你能在心里庆祝复活节吗？如果你不能，那么请你举起手来说，神啊，我不敢肯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这一切，你能帮助我吗？主啊，我向你举起手来，请你帮助我。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好的，我说主啊，我要你帮助我，我要复活，我现在就要复活的能力，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主啊，我想知道，我不要想等到那个时候再来，那就太晚了。现在正是时候，就在今天，不要再耽误了。前不久我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位年老的黑人在教堂后面见到我，对我说，说牧师，我想告诉你，你说的对，我早就告诉了主，到那天早上我要把船票攥在手里，我要清楚船票是有效的，等我到了河边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过河的时候不想碰到任何麻烦，我要现在就把一切做好。学的，你办了签证了吗？你要是还没有办签证，你可能有护照，但你要知道，要是没有签证你就上不了岸，你知道的。你是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若没准备好，现在正是准备的时候，不要惧怕。如果你有害怕，现在大于一百双手举起来了，所以要是你有点害怕的话，那咱们现在就赶紧把问题解决了。我知道我们做事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人说上来我们握手就行了，有人说到前面来跪在圣坛前，这都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他们那么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做法，凡是相信的，看到没？凡是相信的到圣坛下跪下，并不能是你到圣坛前下跪，并不能是你们相信，与牧师握手也不能是你们相信。但如果你是被神呼召的，那你从一开始就是一只鹰，神一喊你就信了。如果你真的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就跟你们一起祷告。你能想象那只鹰还会继续在谷场生活下去吗？不会，绝对不会。朋友们，不会的，我们不要再待在地上，我们现在就被提，让神在这里的恩典把我们提起来。天父啊，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向着末日走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不是指我们的年纪，而是指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候。我们相信这里会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会活着看到主的再来，也许主今天就会来，我们谁也不知道主来的时辰。但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们看见这些事的成就，这些事情早已经开始成就了。根据科学家的看法，我们已经过了大限了，六七年前我们离地球的午夜就只剩下三分钟了。我们不知道这时钟的滴答声还会响多久，但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哦，神啊，给我们确据，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对神所有的应许都说阿们，让我们看到那临到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活过来。神的，让我的弟兄们今天上午能看到这一切，让他们看到，看到圣灵来到这里复活了你的道，让我的姊妹们也看到同样的事。主啊，如果他们看到自己有些东西拦阻他们，不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哦，神啊，求你叫他们赶紧离弃那些东西，听我们的祷告，我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了。我知道我曾经在许多的事上失败，而且还会继续失败，但主啊，我已经做了一切我知道该怎么做的，现在我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他们都是你的了，奉耶稣的名。父啊，求你接受他们，你们身体有疾病需要神医治的人， 这里有多少是信徒？请举起手来，说我心里知道我是一个信徒。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已经摆脱了怀疑的阴影，并从心里知道你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聚会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发生的呢？我知道我已经晚了，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想一想吧，能发生什么事？那复活的潜力就在你们里面。看你们举起了手，就等于是向神宣誓，我知道我已经转变，虽然我还不太合格，我也不太合格。是的，先生，我离我应该做到的还差得很远，但我知道一件事，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知道我发生了转变，很多年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老。那有一天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向医院走去，我看到我妻子死了，我祷告求神让她活过来。我说我难道没有天天站在街头向为传道为病人祷告吗？这是撒旦对我说，瞧，神不理睬你的祷告。我亲眼看着我妻子死了，但是我知道在她身上有复活的大能，她的骸骨会复活。我也看到我的小女儿躺在那里，我按手在她身上说，神啊，求你不要取走她。我似乎看见神在我跟她之间放下了帘幕，并说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撒旦说，看到了吗？撒旦知道这么说比对我说没有神更起作用，因为我知道有神。但撒旦要告诉我，神不爱我，神不关心我。看着听起来太有理由了。他说，你是个年轻人，才20岁，你的妻子就躺在那边停尸房里，现在你的女儿也快要去了。你说神是个伟大的医治者、全能者，你看看他做了什么呢？他甚至不需要说一句话，只要往下看一眼，点一下头，你的妻子、女儿就都能活了。但是你看，他根本不爱你，他不关心你，他就那么狠心让你女儿死去，甚至在你最黑暗的时刻，他都拒绝听你的祷告。撒旦说的每句话都绝对是实话。他说，你做了些什么？一天到晚的工作累得都站不起来，整天晚上在街头向北传道，一直到半夜12点1点给医院打电话，然后坐在椅子里睡1-2个小时，又开始白天的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你才21、22岁，凡是跟你共识过的朋友男女青年都说你是个怪物、狂热分子。你做了些什么？你是个十足的傻瓜，你还看不到吗？我差不多都要同意撒旦所说的了，但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就是复活的大能。我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断了一切的指望，耶稣便是我永存的指望。我站在基督这坚固的磐石上，其他一切都是会下沉的沙土。当他在凯旋的号声中回来，愿我在他宽阔的怀抱。我被裹在神公义的袍子里，而不是我自己的袍子。我没有，我只有肮脏的抹布。我不愿靠我传道的成绩进天国，我不愿因我有能看到异象的本事而进天国。我能去天国是因为我将神的恩典持守在我心里，这是我能去天国的原因，也是我们进天国的条件。各位朋友，你们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你们是神的小孩子。我说这些是为了坚固你们的盼望。如果我因为将真理传给你们而在你们眼前蒙恩，我告诉你们，就是就像一个先知很久以前说过的，我不是说我是神的先知，不是先生，但我跟你们说的都是实话。神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有哪一件是错的呢？自从我在奥特罗弟兄和加西亚弟兄的教会里听到那首《我想与主谈心》这首歌，直到现在，我跟你们凤凰城的弟兄姐妹已经相处了20多年了。我奉主名对你们讲过任何事，有哪一件没有应验的？记住，希望只有一个，就是得到复活的大能。当一切其他东西都离你而去时，唯有复活的大能会拖住你们。有人问我说，伯拉罕弟兄，你持守你的信仰吗？我说不是，信仰持守了我，是他保守了我，而不是我持守了信仰。在于神是否持守我。神本不需要这么做。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那些天使就坐在周围的树上说，你只要把手拿下来，你没有必要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就行了。看这帮戏弄人的家伙，如果耶稣那么做了，我今天就不可能坐着见证，你们也就不可能做见证了。正因为耶稣留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被挂在那里，我才能抓住他。我站在基督这坚固的磐石上，其他一切都是会下沉的沙土。你们若有疾病，请你们互相按手，我们一起祷告，把手按在你旁边的人身上。不管你们有什么不妥，现在都要坚定信心。你们若相信我过去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理，我现在再告诉你们，耶稣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都是信的人。你们刚才举过手， 不要怀疑，你正在为某个被疾病折磨的可怜人按手，别人也为你按手。记住那复活的大能，那能力曾使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在你里面的信心将医治你正为之按手的那个人。若那能力住在你里面，就会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亲爱的神呢、啊、现在正是接近正午的时候，正是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渴了的时刻。难怪先知预先看到了这一切，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上午我们宣布这些应许都是我们的，神啊，我们宣布这些都是我们的。在这复活的早晨，我已经传给他们一个被验证了的真理。主啊，这真理是在神的面前，从你的话语里出来的。他是审判者，我们是见证人，见证他拯救了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现在我们的朋友有病，他们互相按手，神呢、啊、我向他们伸出手来，他们也互相按手。我们凭信心向这里的魔鬼挑战，我奉耶稣的名，让一切试图控制人的疾病痛苦，在这验证了的真理面前都从他们里面出来，让他们今天就得释放。是圣经中神的话语吩咐我们的，若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啊，现在我们向你举起双手，就像一株株的植物在畅饮着你的甘泉，就像发了芽的植物从你的泉源里汲水一样开始生长，就像玉米的茎，就像鲜花，不管是什么，只要从你的泉源汲水，就会向着你生长。今天早上我们一下子长高了几英寸，饮着你的甘泉，我们还能长得更高。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有复活的大能。主啊，祈求你听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让一切阻碍这些亲爱的人们拥有复活大能的苦恼都统统离开他们，让他们得释放，以便能侍奉神。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一定会好的。阿们。你们相信他们？你们若离了他还能做什么呢？有的时候你感觉就像要脱离出来一样，你们有这种感觉吗？也许只是我，但我有一种感觉，我一来到像你们这样聚在一起的人当中时，就有这种奇妙的感觉。我知道这里的某个地方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收音机或电视的电波一样穿过这间屋子。基督在这屋子里，想一想吧，我们的救主东尼弟兄，他在这里。 Amen。 有什么人能比那些拥有神圣经上的话语彰显证据的人更幸福呢？他们能看见神历史历代的天使和形象，能听见先知的预言，并看到预言的应验。我们正处在主再来的前夕。这是多么奇妙的时刻啊！我们将看见主，总有一天他会来到这里。在他到来之前，你们能为我祷告吗？我知道我正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我遇到过那种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的异教徒，你必须要付代价，因为你去的是他们的地盘。魔鬼随时都会向圣徒挑战，但每次除了我们的神赢得胜利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别的结果。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的，他是永生的盼望，是复活，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相信这是神的永生之道，你们跟我一样相信吗？你们会为我祷告吗？我会为你们祷告。愿神在我们再次聚会之前来看顾我们，让我们起立。你有话要说吗？那让我们低下头。这个时候要是我们不唱首歌，那就太不应该了，是不是？你们记得我们唱过的那首歌，我爱他们。那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这么想？我们一起来唱。亲爱的姐妹，你能，我想说我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弹琴伴奏。我 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恩数家在歌歌他。好，现在我们再换一首歌唱。我凭信心仰望歌歌他的羔羊，身上救主除去我罪愆，让我从今天起完全属你。这些歌是不是让我们很感动？有多少人真的喜欢这些歌？我喜欢那些欢快的歌，但是当你们沉浸在敬拜的灵里时，难道你们不喜欢这些古老甜蜜的赞美诗吗？我相信是圣灵临到了艾地皮罗奈特那些人，才使他们写出了这些伟大不朽的诗歌。你们也这样认为吗？还有芬尼克罗比写的仁慈的救主，莫把我弃掉，听我谦卑的呼求，若是别人被你选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的泉水，比生命更重要。在地上我还有谁呢？在天上也没有我所爱的。这是不是很奇妙？这是我又想起唱那首我爱他，是吧？好，让我们再唱一遍我爱他。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不是彼此相爱，那么也就不可能爱他。那让我们彼此握手，我们起立跟你旁边的人握手。我爱他，我他，因为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他。让我们低头。那我想请小威廉士弟兄过来一下，请他为我们祷告结束聚会。那我爱威廉士弟兄，他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我认为他和他的小家庭都是基督真正的仆人。我跟莫斯里家的这些好孩子们都有很深的交往。那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那在凤凰城这里我有好多我真心爱慕的好朋友。那我那天清晨在异乡中听到主对我说，所有你所爱的人和所有爱你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在这还跪着一个年轻的女士，正在哭着为自己的罪悔改。那让我们为她低一会儿头。亲爱的神呢，她是不是那只在凤凰城迷失的羊？我不知道，神你是知道的。总有一天你会找到那只最后的羊，但父啊，无疑这位女士是一只迷失的羊，求你现在就帮助她打开羊圈的门，温柔地对他说，进来我的孩子，从遥远疲惫的路上进来吧。你曾在黑夜里跌倒，我今天出来找你，是我的灵跟你说话，并领你回到羊圈。神啊，听我祷告，愿这位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女士，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亲爱的神呢，求你将永生赐给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当众圣徒们站在这里为这个年轻的女人祷告时，我们想到当年保罗被石头打的，人们以为他死了，但当圣徒们围着他为他祷告的时候，生命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因为在众圣徒身上复活的大能把生命的灵带回到圣徒保罗身上。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肯定会使这人出死入生。亲爱的神呢、啊、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祝福我们这些等候你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在你们低着头的时候，我请威廉士弟兄上来。